大家讨论大卫的五颗石子。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了两部分，大卫他是被他父亲所安排到战场去慰问他的哥哥，因为他们在战争。那大卫到战场的时候，很巧碰到敌人非利士人，他们的勇士就是哥利亚出来挑战。因为哥利亚算蛮高大很凶悍，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是百列队伍不敢去应战，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刻看到这个场面，他心中有一点愤愤不平，他就表示他是指着哥利亚说，这个人是谁，竟敢向神的军队来骂阵藐视耶和华神。所以他就义不容辞，他想出去对付哥利亚。这在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打死哥利亚这一件故事很好记，撒母耳记上17章整个开始结束还有中间过程。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谈第一个重点，因为大卫他打败哥利亚，他是凭着一颗石子可是他要出去应战之前，他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的袋子当中。后来面对哥利亚，他打出第一颗就把哥利亚打败，但是原则上他准备了五颗石子。那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看这个故事从小朋友到大人都很熟，而且非常喜欢听。我每次觉得我自己在讲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不会厌烦，只是不晓得听的人有没有听腻，因为它本身很传奇又很有趣又很讽刺，而且跟选民有关系。那我在想，对大利亚哥利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大卫本身还有扫罗还有大卫的哥哥还有敌人还有所有的军队，所有参与这一场战役的当场的有关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看他们的反应那主要我们把重点放在大卫去打败哥利亚。对当时来讲，他是无意中大卫是无意中巧遇，恰巧碰见哥利亚出现所以他在这个当下把他打败。当时看好像是他一个人很英勇出头，可是他所牵涉到的一个场面是双方立场，非利士人还有以色列人，双方敌我双方，这是两国的交战。所以对大卫打败哥利亚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只是大卫本身他不知道，他没有感受到，他只是看到那个场面。我们透过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大卫他无意中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有一个大使命所以要完成大使命，对民族对国家应该有很大的贡献。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教会当中，神也会交代我们每个人，只不过说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常常神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好像顺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日子，我们的过程，无意中碰到某些事情，其实我们的脚步都是神在带领因此神赋予我们什么使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事后才了解。所以我来看大卫，他身负一个大使命他完成这个大使命起因那个出发点是他心中的不平，看到哥利亚太过分，藐视神还有神的军队，他是以这个做启蒙开始出现，然后完成这个伟大使命 所以这个启蒙点是在他的心中。我们每个人，我们心中都有我们的理想跟目标，目标越大，你的阻碍应该越大。通常来讲，理想越好，阻碍你前面道路的那个困难应该越大。我们可以尝试先不谈一个很伟大的使命，或者谈事工，谈什么侍奉的角度，先从个人，你心中有很伟大的理想目标，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谈的时候，你要检视你的目标。每个人活着一定有他的目标，不管是今生或者信仰，属世或者属灵，一定都应该要有属世的目标。如果你活着都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混日子，一生很快就过去。所以人活着应该要有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目标越大阻碍越大。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心中，有些人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些人到青少年，有些人到成人才比较确定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你不会没有发现，你会感受到当你目标越伟大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阻碍，那个阻碍就是哥利亚，巨人。心中有一个阻碍，那个巨人就像哥利亚。我们是透过哥利亚的故事把它跳脱出来，引申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每个人可能他的前面道路都有哥利亚。好像以前我们在，其实到今天一样了，以前我们从国中、高中、大学联考一路考上来，每个关卡都像巨人，你必须把这些巨人除掉。但是既然是巨人，不好排除，很难打败，所以你要先检视这个目标值不值得你花费你的一生、你的力量跟精力去打击它。如果确定这个目标值得，那你可以努力向前啊，一直去克服，而且应该也会达到。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本书，一个其他教派一个传道人，他已经是一个老传道，他在神学院也教书。有一次他写了一段文章，他讲他的感受，他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他发现他当时他们接受的课程当中有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那个学生很受感动，很受这个经卷内容的感动，所以当他要毕业的时候，他就立志，他要立志，他要成为希伯来书这个经卷的专家，很好的志向那这个老师他说，经过了一二十年他永远记得，这是他的学生。哇，学生对接受课程反应这么好，还立志要奋发图强去钻研，所以他感受很深。他就观察，他说大概一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学生，已经也当传道的，他说哇，真的经过一二十年以后，他真的是专家，有资格成为专家，就是说很钻研很深入很有权威。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确定你的目标在这里，他有很多困难他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牺牲更多的享受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谈的第二个重点，如果你确定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记得目标越大阻碍越大，那个挡在你心中前面的哥利亚越难除掉。所以你要计算一下代价，我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可能是放弃一些享乐，可能在认真一点 或者其他的代价，你要计算一下。如果你觉得啊，我承受不起，算了啦，虽然目标很伟大，我可能没办法，你趁早放弃，不然的话你会浪费时间。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谈的两个。第一个，你要检视这个目标值不值得，你确定然后检视它值不值得，如果值得，你可以放手一搏，付出更多努力更多时间去追求。可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努力就可以达成，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努力就可以达成，很多事情都很简单了。今天不是说你有热情你努力就可以，有很多条件，很多阻碍。就像哥利亚在那边，谁不想打败他，力不从心啊，吓都吓死了，谁敢去？不敢，也没办法，不能啊，所以不为想做没办法，没有力量。所以计算代价，你必须有足够能力，或者承受那些阻碍，或者时间，你算一算，好，两个方向出来，啊，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谈第三个，下午谈第四个，啊，在下个月我们再谈第五个，啊，第三个我大概给他拟了一个方向，拟定，拟定你这个过程这个步骤，好像一个行程表。你要达到你的目标之前，不是说你今天下决心马上达到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或者一辈子的功夫，说不定啊，哦，有些事情是一辈子的努力，到最后才胜利在望。像我们的信仰就是一辈子努力。你今天信耶稣想进天国进了没有？还没了，一辈子努力啊，所以一辈子的考验，那些考验也是前仆后继啊，哦，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出现，阻挠到最后，所以你一定要走到最后，哦，所以你要拟定这个过程，你可能必须怎么做。所以我们接续上次谈的两个目标确定，他大概，我觉得大卫他大概也心里有感觉，我要怎么去打败对方，我想他大概有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们把它稍微分析一下给大家参考。上次跟大家谈的是，当他下决心，他表示我要去对付哥利亚，大家不要担心，这个消息传出去马上有反应，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谈的。所以不是一厢情愿，哦，你今天是为神为大家，你一呼一呼百应，大家都承诺都拥护你，不尽然啊。那个理想越大的时候，有人泼你冷水啊，别做梦了，不可能啊，没有人打败过他的了，通通是泼冷水的。所以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这么说，我今天是为主耶稣，这是圣功呢，怎么大家都不支持我？圣经早就有这种例子，大卫一表示他要打败哥利亚，没有赞赏，没有人鼓掌，哇，勇气可嘉，没有，你从头到尾去读，没有赞赏。有战场是什么？他胜利回来的时候，城里的百姓那些姐妹妇女欢呼，大卫杀死万万，之前没有人赞赏他的，通通是泼冷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圣工，哦，也一样，求神保守我们，也先算好。难怪耶稣讲进天国，马太福音第七章，两条路，大路跟窄路，门宽跟门窄。一开始耶稣就讲了，进天国你要得永生，两条路你选择，门很宽，路很大，很好走，走的人很多，走的人多呢，大家都这样做，人都有伴了， 我们会安心一点，对不对？所以耶稣讲那些比喻、哦、都很实际的，很贴切。我们虽然那个圣经内容、哦、虽然我们很熟啊，其实你将心比心去体会，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还是喜欢比，因为路很宽，很好走。像你开车，路很宽的时候，你开车比较随心所欲的，所以你看有些人转来转去乱转了、哦、可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如果这个窄，那个路很窄呢，你要小心谨慎，恐怕撞到旁边，很谨慎。所以因为路不好走，走的人也少，人就有这种弱点、哦、有伴安心，然后可以随心所欲。所以耶稣那个教训早就提醒我们。所以你看，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没有人出去，他要去打哥利亚这一段路，我上次跟他稍微谈到，他很孤单的，他是孤单前行的。虽然他很勇敢，勇气可嘉，使命、哦、真的值得赞赏。可是为什么没有人陪他旁边一直走出去呢？没有人，一个都没有。越艰难的路，理想越大，你可能要走得越辛苦，所以你必须计算，或者说我能不能承受。你不能老是一厢情愿啊，局面都是好的啦，大家都会赞赏我，会支持我，不尽然啊。即使是神的工作，为神一样，神会支持你，可是周遭的人不尽然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啊，我这一段是延续上面啊上次讲的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三节，十七章的三十三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了战士。好，这里是啊、我们这里就边解释边挑着需要的经文来看。这里就是大卫表示要去对付哥利亚的时候啊、那扫罗最先是大卫的哥哥反对，在前面责备他。那我们现在看，扫罗听到以后就叫人把大卫叫到前面。扫罗也是出于关心，扫罗是君王，所以三十三节扫罗就，我们看扫罗最先的反应。扫罗反应有两部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反对，他阻止，他告诉大卫你不能去跟那个非利士人战斗，你不能去，他反对，你不能去、因为他自幼就做勇士了、从小就是战士，那你太年轻，两个你太年轻，第二对方从小就是战士。所以我们看扫罗的反应，第一部分他反对，他劝大卫不要出去，可是大卫不放弃啊，这就是过程。我们现在看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太熟了，我们稍微把它分析整个过程。扫罗第一个反应不要他出去，反对，可是大卫很坚持，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以前我替父亲牧羊的时候，有野兽，有狮子跟熊来把那些小羊羔叼走，衔走了，咬掉，他要把他那些羊救回来，所以他曾经打狮子、打熊、所以这是大卫的信心。我们看三十七节、三十七节，从三十六节再看一下。三十六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收割里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这是大卫他的反应。扫罗叫他 你不能出去，反对他。但是大卫接着，他要去，他有理由。他讲，我牧养，那是他过去，不是今天，不是当下。过去我替父亲放羊，碰到危险，熊跟狮子把羊羔咬走了，已经是造成事实了。狮子跟熊把羊羔咬走，他要从可怕的野兽当中把羊羔救回来。所以你看他这个过程，形容三十五节，他就形容他怎么救回来，去打那些狮子，掀着他的胡须啦，打死他。所以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熊跟狮子很可怕，那这非利士人哥利亚，好了，比照这可怕的猛兽，他说神也一样会帮助我。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他一个关键，过去的经验累积的信心，今天对付哥利亚他认为一样。但是你注意他每个小细节，他从不夸口我很勇敢，其他那个举动，他的描述，他的叙述是很勇敢，他没有逃掉。猛兽把羊羔咬走的时候，他没有逃掉，他还从危险之中把羊羔救回来，所以他必须去打击狮子跟熊。他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暗示他很勇敢，他不惧怕。可是他一个勇敢的基础在哪里？神，他说神帮助我打死这些野兽，神今天也会帮我打败哥利亚。他强调他的信心从哪里来？过去信仰的体验，我们上次有提过，过去信仰体验，你应该，如果是过去信仰成功的体验，我觉得你可以把包括即使你不如意或者失败的体验你也包括进来。你过去信仰的体验，不管是成功失败，成功有 成功的经验，失败有失败的教训，你通通吸收，累积成你更大的能量，来面对今天还有以后所遭遇的艰难。人总是要学乖，以前失误了，第二次不要再失误。听说犹太人有一个格言，处世格言，他们说一个人如果在同样一个地点被同一颗石头绊倒，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点碰到同样一颗石头被他绊倒，这个人是笨蛋。你应该学到教训了，这里危险了，要小心，可能有石头会绊倒我啊。没有学经验，没有累积你的经验，可惜的那一次失败的教训，你要把它转换成你更大能量，注意以后避免失败，就是趋向成功的机会会更大。所以在这里，大卫他这样讲，他要去，我们注意，我们还是把焦点看待扫罗的反应。三十七节下半节，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看扫罗现在口气转变了，你可以去，你可以去。之前他是反对，你不能去，你不能去，现在说你可以去。所以扫罗的劝勉，两阶段，第一个反对，后来是好了，可以了，愿神跟你同在，也祝福啊，还甭讲哎，他如果那么有信心，他就可以，神跟我同在啊，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就是表示神跟我同在啊。你今天只会安慰别人，神跟你同在，你这种信心用在别人身上勉励别人比较简单，为什么你不用这个来勉励自己呢？很矛盾，所以我们就发现很讽刺。好，那你注意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啊，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挂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好，这一小段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细节，因为这是他实际一个取舍。你说整个过程啊，他一开始设定目标哥利亚，啊，他计算代价，真的遭遇了，人家认为他年轻啊，所以不值得信赖，他都去承受。到这里呢，你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步一步往前。扫罗，我宁可相信他也是好意啊，他也是好意，所以一开始他就劝大卫不要出去。接着看大卫既然信誓旦旦这么有信心，好啦，那就让步，准他去。可是接下来的行动呢？扫罗给他自己全副军装，哇，开玩笑，君王的军装呢都不吝啬让你穿呢，有慷慨不？有啊，哦，慷慨啊，把自己君王的军装啊，从头盔铠甲都给他，让他穿上。哦，所以你注意那个三十八节，把自己战衣给大卫穿上，铜盔给他戴上，给他穿上铠甲，还有那个刀挂在外衣上面，整套的。一开始大卫没有拒绝，哎，对方是国王呢，君王的好意，你可以一下子不给面子，我不要吗？他还是接受试穿，哦。他可能觉得啊，说他后来脱掉，他就表示啊，这个哈，我穿戴，他三十九节讲，他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我素来没有穿冠。”但是，哎，起牛筋啊，他有穿怎么战甲的？他是牧羊人，牧羊童哎，那时候很年轻啊，一个牧羊的孩子，从来就没有穿这种战甲的。他也没有上帐，现在这一次是父亲安排他来探望哥哥啊，不然他不可能上帐的，所以更不可能穿战服的。所以圣经讲得很好，素来没有穿冠，从来就没有穿过了。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关键，就是大卫的心态，他不迷惑，不迷惑于说这是君王的服装，哦，君王的战服，别的还没资格穿，给我穿，荣耀的不得了。他不会被这个迷惑掉，不会冲昏了头，他试穿看看，好，君王的好意我接受，可是试试看，不能动嘞，开玩笑，你穿的那么好看的服装，能看不能用，会妨碍你的行动嘞。所以他至少还有这种自知之明，我穿这个不能动，哦，所以他就直接跟扫罗讲：“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两个，素来没有穿惯，重要的是穿戴这些哦，不能走，不能行动啊！你想，我们对扫罗的片面认识、外表，他被选出来当国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大家欢呼鼓掌，高人一头，有没有？高人一头，所以扫罗身材算高大，高大人的服装，有时候我们看那些欧洲那些古装剧，战服盔甲，如果这个人很高大，他那个衣服应该要比较高大壮硕一点。那是大卫是牧羊童呢，我看身高不一样啊。别人的服装你怎么可以适合？根本不适合，何况那个是那么笨重啊，哦！光是那个铠甲，我们上次介绍57公斤呢。我看有些姐妹可能没那么重哦，57公斤，派的辛苦定呢。 那个铁枪头就是七公斤了，七公斤是那个哥利亚的哦。所以你这样将心对照了，你从哥利亚的资料来对照扫罗的资料，那些战甲也不轻了哦。从哥利亚的战服，从头盔到他的衣服，到他的铁枪头，那个资料有出来。扫罗的这边没有那么详细，但是有讲他整套的哦。那你说别人的衣服你怎么可以适合？何况这个紧要关头你一定要很灵活的。那我个人觉得大卫最可取的一点，他不迷惑说这是君王的战服，君王是给我或者借给我穿，他就永远不脱掉哦。他觉得不适合，我把它摘下来哦。所以圣经讲把它摘脱啊，39节讲摘脱了，脱得很干净。我这里要讲一个是什么？他的取跟舍，我们常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啦。哦，有舍才有得，他这里一样，他舍掉舍弃扫罗的军装，虽然这个场合军装很重要，可是它不是我可以得心应手使用的，从来没有用过。你在最紧要关头用那个最不适合的东西，会碍手碍脚，你绝对失败。所以他不迷惑这一点，他就舍得脱掉啊。既然舍弃了战服，他取什么？40节，他手中拿杖啊，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就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40节是他所取的，他手中拿杖，还有机旋甩石，石头好像子弹，工具是机旋。那个机器人哦，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过，我也买过，当时要买回来做纪念，后来就丢掉了，借给人家，后来没有回来，有人非常喜欢就带走了哦。机器人很像我们今天的口罩，它类似用那种好像麻绳啊，麻绳去编织的，两边好像我们的口罩，中间一个袋子，你把石头放在中间，两边拉那个好像我们那个口罩的松紧的，这样甩甩甩，那个要有技巧，甩一甩，然后看你的目标打出去的哦。好像在土耳其啦、阿富汗这个地区啊，近东或者中东某些地区，有些他们当作武器啊，会当作武器。可是对大卫来讲，他当时是牧羊人，听说牧羊人很多用这个来赶野兽，赶野兽，因为像有狮子有熊会来啊欺负或者伤害那些羊群，所以牧羊人也会，所以大卫他们工作是牧羊，所以他会机旋。但是我们看到40节，他两个，39是他放下摘脱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了，不用，我宁可不用。他用什么？用他牧羊人的本行，我是牧羊人，所以他手中拿杖。通常牧羊人一定有拿杖，有机旋，所以他拿杖，拿着机旋啊，所以他没有刀啊。后来他打败哥利亚，他想砍哥利亚头，他没有刀，他就用哥利亚的刀砍哥利亚的头。所以他拿的是什么？拐杖啊，是牧羊杖，还有机旋。当时他赶快到西边捡了5块石头，所以我们的题目是5块石头，是从这里做根据。他选了5块石头，但是他只有打出第一颗，就打败哥利亚。好，我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舍取跟舍，他取什么？在武器方面， 他要放弃，他要死，这个他一定要决定，他不可以上战场以后才在那边犹豫不决。好，你所以你看到四十节以后，他才接着往哥利亚的方向往前前进。所以在这个之前，他一定要做决定。我这个步骤，所以我在想哦，他表示要打败哥利亚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我猜测了，他应该一定有定案。我要怎么样打败哥利亚？啊，这是我猜测。啊，不管扫罗有没有那么爱心的表达，先不管，我想他已经心里有数。是扫罗这一段故事插进来，要把他的军装给他，他听一听，他也试一试，他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人家意见哦。所以我们从那个小细节可以发现，大卫这个人不是很固执，一厢情愿，我要这样就这样，不是哦。他也是能够听别人的话，所以对扫罗，扫罗一开始反对他，他就表示我为什么敢？因为神会帮助我。接着扫罗的好意，他也没有说一开始就拒绝，他也试试看能不能动，结果一试，哇，不能动，他就宁愿放弃。所以他舍的是他不熟悉的东西，会让他碍手碍脚的，即使这个很华丽很尊贵好听，不管他哦，君王的战服啦，好听又值钱好看，他不在乎，会妨碍我行动，我就不用。他宁愿他可以放得下。我们今天很多人某些东西放不下，越华丽东西，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放不下。所以他放下了扫罗的军装，他选用五块石子，很平常的，并不华丽，很平常的西中，他到西中挑选。所以你看他对扫罗讲，他对扫罗讲，我不能，我穿的这些不能走，为什么？因为素来没有穿冠，素来，所以你用这个做一个对称，一个 比照点、啊，他素来没有穿冠，所以他不能走，他宁愿选什么？他素来用冠的，机弦甩石的，我很习惯他，即使别人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是传统的武器，不是很正宗的，不是正统的军装，刀跟机弦甩石来比照，哪一样好看呢？现在不是讲好看的时候，讲实用的时候，讲能力的时候。如果会妨碍你的行动，不能让你前进，不能打败敌人，会削弱你的力量，你还用吗？所以你要定下心来做一个比较，心理盘算，哪你要选哪一个。你不能到战场以后真的交战了，你才在那边嘿，才恍然 觉悟说啊，走错了，选错了。交战之前你要先盘算你要选哪一个，你把这个观念放在个人信仰还有教会的事工，教会在推展 事工往 往外扩张，我们有属灵的敌人魔鬼，但有很多阻碍，我们会用很传统的宣教传福音很多方式，没有错，那些不是说都不好，可是有时候它已经僵化，敌人会推陈出新，一直新的方法出来，你不能老是只是一套，原则不变，相信耶稣的话，神的话，依靠圣灵能力，这个绝对不变，那个表达的模式可能你要修正。我们往往会迷惑于说很华丽的外表，如果说用教会，我们套用教会给大家参考，教会在发展事工，有时候我们会走很华丽路线，好像穿扫罗的军装，这是传统的武器，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 你还要突破吗？我们都不会去考虑，它已经僵化，它可能不适用新的一代、新的阶段、新的环境。我们要尝试，脑筋很灵活。不是说那些东西都不好，问题是现在，如果你想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就是它也很讽刺。如果你看扫罗，如果他对神那么有信心，他那么相信这个军装那么好，他自己穿了就出去就好了，他干嘛这还借给别人，还祝福别人？对神没信心，对军装呢？哎，敌人太厉害，军装没有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有时候我们发现社会上很多专家，婚姻辅导专家，你看那些专家很多都是自己婚姻出问题的，专家自己不能解决那个问题，他喜欢指导别人你怎么做，问题是他自己就婚姻失败啊。我们在过去电视上看很多的婚姻的专家，什么专家哦，专家应该很内行。你看扫罗在这里，我觉得很讽刺，就是说哈，他自己不敢出去，他竟然能够教导大卫怎么样去对付哥利亚，蒙共讲个平安。他如果那么有对神有信心，对这一军装如果 那么足够力量的话，他自己出去就好了。可是从扫罗身上我们都发现，有些人真的像扫罗，自己做不到，自己不敢做，别人想去反对，然后看到没办法反对了，好了，你可以去了，但是他要教他你怎么做比较好、哦、很奇怪呢，自己不会做偏偏喜欢指导别人，这种到处都有呢。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信仰的上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来分辨。所以我说我宁可相信扫罗的善意，但是大卫很可取一点，就是说他不迷惑于这个军装，他觉得不行，我素来没有穿惯，我就 不用把它摘脱了，完全卸下来，他取他自己所要的。你看他去溪里拿石头，四十节，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啊，这里讲他到溪中拿了五块石头，这里讲挑选五块光滑石子，注意啊，五块石头都是光滑的，跟固的，在溪里，他挑选了。他要挑选，你要注意大卫的动作，挑选什么？很光滑的，一般石头啊、哦，那些玩石的人，玩石头的人，他们会找几种石头？一种是山上的石头，有棱有角的，哦，有些人像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东北区，哦，花莲啊那边，有时候他们是山地原住民教会，像太鲁阁最近有时候那些风灾啊什么的那些啊，太鲁阁地区啊，立山那些地区出产很多那种各种矿石，玫瑰石啊，金瓜石什么石，黑胆石什么什么，很大一大堆。我后来才知道，如果他们到山上去取的，因为还没有那个石头还没有经过琢磨，一种是人工用机器把它磨得很光滑。啊、哦，人工，一种是到山上去挖掘采的，就有棱有角，可能有形状，欣赏它的形状啊。然后山上石头通常是地震啊、台风啊，哦，土石流下来冲下来，会一度流到溪流。那溪流很多，因为水是向下，石头会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所以如果你在溪流的中段上面，中段以上，上游跟下游、中游，那个石头都是稍微有棱角，但是已经有点圆滑。到下游，在下游就是出海，所以到海边捡的都是很光滑的， 很光滑，已经一路棱角都被撞来撞去，都被磨死掉了。那种光滑石头，因为我小时候啊，我住淡水，我们小时候真的玩弹弓，我们这种年纪啊，玩具不多，那比较刺激就是弹弓捡石头。我也有经验，如果哥利亚今天出现了，我一样会用弹弓打。我们在打鸟，到野外去打鸟，弹弓，我们一定去挑那个石头，不能很圆，稍微扁的也没关系，但是它不能有棱有角的，它一定很光滑的，这样你打出去的时候，那个风的阻力、空气阻力会减少，容易中目标。所以我小时候也打过弹弓，所以体会到为什么大卫要去挑选光滑的石子，光滑那是他的经验，容易中目标，还有挑选也是他的经验。外行人不懂得挑选，所以你看他会挑选，而且挑的筛选标准一流的，真的是素来用惯，只是没有讲他素来用惯机弦甩丝，但是你看他挑选的动作、挑选的层次，表示他经验很丰富。他用很丰富的资源去打，很可怕的敌人，敌人真的很难打。哥利亚老师讲很难打，高大，前面还有一个助手在前面呢。如果你小小的，你根本进他不得啊。就是那么巧，他用机弦甩石可以很远打过去。我觉得那是他的秘密武器。哥利亚不会黄道，他会用这个啊。所以哥利亚看到他拿杖，还笑他：“你拿拐杖到我这里，难道我是狗吗？”他没想到，大卫是用机弦甩石打他。很难靠近，而且你看盔甲、战服、铜锡，前面还有武器，哪里是弱点？对方这种状况哪里是弱点？弱点你可以打到吗？他要找出弱点。所以我上次记得第一次跟大家谈，如果你目标，你要同时多祷告，要多观察，你观察要细腻一点，要多观察你的目标在哪里，阻碍在哪里，你要看清楚，你不可以糊里糊涂只有目标，你一定要达到克服这个难题的全面全方位的，你要注意到好。除了把这个取跟舍，我记得我要跟他分享，就是你要把这一点确定，取跟舍。今天你在信仰上，个人一样，教会一样，今天你教会走的路线，你要放下什么，走什么路线，你要很清楚。不是说那些东西都不好，可是对大卫，对当下这种场合，他觉得我不能走，不适应。我记得有时候我们会偶尔会碰到个人跟其他教会谈到，我们有一种困扰，如果对方他信仰很强，万一他谈的又是你不熟的，那就是这样，对方提出他很熟的他很熟的，可是他跟你讨论道理，那么巧他谈的主题是你最不熟的，假设说洗脚礼，你假设洗脚礼，对方很熟，当然不对啦，他可能是强词夺理啦，断章取义的啦，但是他觉得他很有经验，你一听，哇，怎么糟糕，我怎么去解释啊，你这一点很弱，你要避开，你不要用你最弱去跟他最强的谈，那就是冰滑，他用最强的攻击你最弱的，那你那么傻，你用你最弱的地方去跟他谈应付啊，你要赶快闪避，讲你最熟的，可能讲圣灵，我们最熟的，这是个人谈道，也是属灵征战，谈你最熟的，用你最熟最老练的，这是就是 大卫这个运用，大卫去挑选光滑石头，很厉害的。可是你能够挑得出来，表示说你很有经验，用你很有经验的去跟他谈，因为你很有经验，或者说你下很多功夫了，这个基本交易这一两点你下很多功夫，你不怕，你可以用你最熟悉的跟他谈，他最弱的，他肯定要逃命了，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你这个你一定要确认，取跟舍，你不要说我要两者兼顾很难，你一定要某些舍弃割下。我们最难的就是放下，对不对？放下传统，放下大家都这样做，放下哇，很难放下。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怎么说，圣灵充满到底帮助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越丰盛的时候，神会给你那个推陈出新的想法出来，会克服，会看清楚这个局面，你可以放得下。所以大卫很简单，他就对扫罗军装，他讲：“我穿戴这些不能走，会妨碍我，一定输的。”那他相信我的自信，他的自信是相信神，神一定会帮助我。啊、哦，所以我们下午会谈他的自信，他打败哥利亚，他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他的心里一直充满神，那是我们下午跟大家谈的。啊、哦，那我想在这里哈、哦，就你那个取跟舍，你一定要先决定。啊、哦，个人信仰还有教会发展的路线，你要去确定。怎么样才是适当的？当你这样做了以后呢？你看，他四十节啊，他已经表达他要放弃扫罗的军装，光是取舍不够啊，光是取舍还不够，光是心里下决定我要怎么做，我不怎么做，光是这样决定还不够，你要预备。所以四十节他就去预备，去捡石头。预备，真正关键，他要到溪里去捡石头，那是他的预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会，你要预备好。所以他不能只是说定义啊，我心里决定了我怎么做，可是不准备不行。他准备很充分，啊，准备很充分。虽然他只用一颗打出去，但是他准备五颗。凡事多预备。总是好，啊、哦，所以我想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哈、哦，重点放在你要在你心里，可能拟定一个过程，一个步骤，啊、哦，不管在你个人的理想或者教会的事工的发展，啊、哦，你必须有一个方向，啊、哦，我们看一节经节啊、哦，看一节经节，箴言的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八节。十四章第八节，旧约七百七十九页第八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上半节讲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自己要走的路，既然是通达，称作通达人，很顺畅，他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大卫就是一个明白人，明白我应该怎么做才对我有帮助，才能够达成这个我们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哦、哇，那个是后来学到的。除了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外面世界，你把自己跻身到神的教会里面，你做某些神的工作，为神做的时候，说不定你正在为神完成一个伟大使命，也无可，你也不一定啊、哦，可能超过你所想的，可是无意中就这样完成，啊、哦，所以通达人要明白自己要走的路。那我想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啊、哦，我们下午见。